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这些文学上的描述其实我们也都要小心看，是真实的，但是那个真实的里面的含义要多想一下哈。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是发怒，你想到巴比伦，你甚至只想到说以色列人得罪神，这都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上帝向锡安发怒哈。那他把以色列的华美扔在地上，以色列华美就是耶和华喜悦的锡安嘛，扔在地上，扔在地上就是黑云遮蔽，黑云遮蔽就是让他们被羞辱啊，被攻陷。发怒的时候不纪念自己的脚凳，这就是我提醒一下，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说上帝忘记了，不是说上帝在击打他儿女的时候不是忘记了，他这里说忘记，这里他用不说他是华美，而说他是他自己的脚凳，也是自己所宝贵的东西哈，就是很表示耶和华的发怒气很大。第二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也不是真的没有顾惜，只是在这顾惜里面那个怒气很明显就是了。他发怒，请赴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瘫倒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上帝来羞辱他们。他发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面吞灭，将雅各烧毁，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悦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锡安百姓的帐篷上道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把第三节，把以色列的脚砍断，就是把以色列的力量砍断。他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就是让以色列人败在仇敌的面前，不保护以色列人，然后仇敌不过是他的火焰去烧。那么这是主在做的，就是我们这种强烈的字眼哈，在我们教会也许有的时候还会提一下，在很多教会都只会想到说撒旦的攻击很厉害，或者魔鬼的打击很厉害，不会讲到说这个是上帝在做的公义的事情哈。神是我们的仇敌，在毁灭我们，毁灭我们的宝藏。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自己的帐幕他干嘛要强取呢？就是他借着敌人来破坏这个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棚窝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这个帐幕像园中的棚窝哈，大概应该是指园里面的果园里面住的地方哈。总之都是这个主人喜欢的地方，现在他就把它一个一个都毁掉。那如果是在园里有棚窝有帐幕，那当然也又想到是耶和华的圣日圣会，特别是祝棚节的时候的那种喜悦，耶和华通通都忘记这些，通通都毁坏这些，通通都摧毁了这些，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这类句子我们也看过哈。耶和华讨厌这些东西，讨厌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里面的人心不诚，然后把宫殿交给仇敌，这些仇敌的在圣殿里的争吵，大概是争那些圣物啊，喧嚷啊，阴错阳差的，就好像以色列的圣会很热闹一样。圣会热闹是很好，但圣会热闹不是敬畏上帝的热闹，到有一天那个圣会的热闹 像那个只有鸽子啊、牛羊啊在那里买卖的热闹的话，有一天上帝就会叫仇敌在那里喧嚷。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还是外郭和城墙都被埃一同衰败，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拆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第八节讲定义拆毁，然后拉了准绳。本来拉准绳是建造的意思，拉准绳，然后看啊，这里要盖多高，那里要盖多高。拉准绳是建造意思，在这里呢，通常毁灭不需要拉准绳，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很仔细的，要很准确的把锡安毁掉，所以毁灭好像在建造一样仔细。第十节，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至地。这个我想到的这种悲哀啊，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像我小的时候，不算太小啊，中美断交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普遍的情绪是愤怒，不是悲哀，有悲哀了，但愤怒更大。我能想到的是二次大战日本天皇宣读了那个投降的那个他们叫御音之后，日本人的反应就是非常悲哀，就他们这根本就是绝望啊。那我也看过一些在中国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的那个状况，尤其东北那边，包括我讲过日本的妇女被我们中国人也羞辱哈，就都不讲话，好像天皇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忍不能忍的事，就好像这个样子，把尘土丢上去然后落在头上，然后那个处女的头都垂到地上，就这是极羞辱极痛苦。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提过，耶利米没有那种自义的态度啊，你们都活该，现在真是看了好爽，没有，他是非常认同这些百姓，虽然他很斥责这些百姓，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所以这不是说古酒米酒了，不是小孩要喝酒，而是他们肚子饿了，吃的喝的通通都没有，可能酒也多少有一点治疗的作用，他需要。我说过哀歌是有些教会在受难日的时候会读哈，就是哀歌不是在讲人的悲哀而已，甚至不是先知的心痛，是上帝仆人的受苦。所以也许这个虽然解经不太会这样讲哈，不过这里面的耶利米哀歌的那个悲泣难过和哭，可以就某个意义来讲用在耶稣身上。耶利米哀歌里面有很多句子是跟约伯记一样的啊，那个在历史上文字上的考据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就他们的背景来讲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是义人受苦。那么如果是义人受苦，这两个义人的受苦又用在耶稣的身上的话，那耶稣是更大的受苦者，而这个受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到耶稣在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有责备了，这个城真的该责备，但是也有哀哭。那个哀哭呢，这里我们也想到我们实在要常常为教会祷告，不管教会因着什么原因软弱了，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教会啊，你看到那些孩童吃奶的，你看到他们没有东西吃，你看他们没有办法成长，我想我们去的不同地方短宣队多少也都有这种感慨，但他没有东西，荒凉。 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哪，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就他的意思说，耶路撒冷，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我要用什么来形容你的状况？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可以是在灾难之前就问的，也可以在灾难之中之后问的。这当然也是我们的状况如何？你说好，好的无比，好好很好。如果你有这样感觉，那很好。你说哎呀，我们现在实在是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也可以。你说我们现在算是平静安稳的往前走，你说我们现在安息，你说我们现在很辛苦，都可以。那耶路撒冷是他的状况是什么？好叫他们明白一下。其实这已经很讽刺，耶路撒冷对自己不了解吗？而且他们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了解吗？那我们还是说教会和我们常常这样哈。你的状况是什么？你有个伤口，你的伤口大如海。这当然没有一个伤口大的像海一样，伤口这么大，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个人，什么伤口裂了3公分、5公分，血流如注，已经受不了了。那个伤口像大海一样，那不能医治了。那不能医治的时候，这么大的伤口，你却不知道，还要我来提醒你，因为十四节，这也是我们以前都看过的。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就是先知呢，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为了讨人家的喜欢，耶利米书也有，为了讨听众喜欢，总说吉利的话。各位，我们不是不说吉利的话，我很不喜欢有一种观念，就是先知就是骂人的，这不对哈。先知是传讲上帝信息，上帝信息有大相当大程度的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的，我们是安慰鼓励的，就跟圣灵的工作一样。但是的确，如果需要医治，看到你错的时候，需要提醒，需要提出来。那么，但是你的先知没有显露你的愚昧，没有把这些东西把你的罪恶显出来，你也就不悔改，你的伤口就越来越大。在过去的日子里，在以色列没有全亡之前，已经有被掳过好几次。如果在那个时候可以再提醒他们，那他们也许可以有被掳的归回。可是他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却继续说假话啊。这个我们记得耶利米书也有嘛，被掳了以后就有人说啊，马上就回来。耶利米说没有那么快，你不悔改还更严重，所以不悔改就更多被掳，而不是更早被掳的能够归回，所以使他们被赶出去的那个缘故就继续加多了。15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也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他古时所命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人所称全美的，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个城吗？那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我总是看到了又想到这种事情。我们看到哈，就是阿房宫赋嘛，你看到这个一个巨大的华美的地方，现在是焦土一片。那么当然我们是难过，可是这里呢是嗤笑，因为他们讨厌这个城。各位，这种事情，君士坦丁陷落的时候是这样，罗马城陷落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前那么傲是这样，如果你们能够再想一下的话，其实铁达尼城的时候也是类似的。铁达尼城的时候不会有人笑，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笑，我们也不应该说啊，这世界的势力现在垮掉了，我们从来不应该有这样想法。 但是这里一个伟大的城堕落了，毁掉了，他们就笑。这是像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不是不能怪他们啊，应该是对的啊。哦，我妈说那原子弹丢到日本然后投降的时候，哇，我们疯狂啊。我想他们的疯狂一定不是说哦日本被炸死多少人的疯狂，而是他们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不受苦了。但在这里就是你看到日本投降，那个被日本侵略人是会很高兴，可是在这里耶路撒冷垮的时候不应该有人高兴的，可是仇敌就非常高兴。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亲眼看见了啊！各位，我们求主帮助，不要让魔鬼像我们这样夸口啊！而我们实在在台湾教会不断看到这样的事情，偶像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啊！但是我们看到这后面是上帝在掌管，不是偶像的力量大。对了，也是耶和华成就他所命定的。他并不顾惜，他倾覆的是他所爱的，是很稀奇啊。就某个意义来讲，的确就可以讲到他毁灭的是他所爱的爱子，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啊。然后锡安的居民哀求、痛哭、流泪、呼喊。第十九节，夜间每逢交经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这圣经上喜欢讲的啊，我们不太能形容，就是你祷告好像都是那个一波一波的那个水流出来啊，那个眼泪像水一样流出来。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你记得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说，灾难来的时候，有人说：“好吧，那今天吃喝吧，明天就死了。”上帝说：“那你的灾会更大。”灾难来了，你说：“哦，主啊，我向你举手祷告。”那就总还是一个对的反应哈。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倒也不是居安思危，让我们居安思主，居为也思主。施主的慈爱和怜悯归向我们的主，在主里面分享主给我们的喜乐和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